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8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陆委会指移台港人有五分一在大陆出生，因国安理由要加强审查。耶伦访华态度强硬，北京低姿态回应。中国商务部长到巴黎为中国电动车打气，否认补贴和输出个性产能。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陆委会向立法院提交报告，指出去年港人获台湾批准定居上升一成。不过报告特别提到，香港政治形势剧变，原中国籍的居民占移台港人五分之一以上，所以台湾政府因为国安理由要加强审查。有大陆出身的过来人觉得，不同地方有不同自我保护的措施，所以愿意继续等候。民间组织则相信，整体审查时间会不会延长，要看会不会再有大批的港人到台湾，以及赖清德会不会沿用蔡英文的政策。听下纯音报道。
移民台湾获批的消息近期不断在香港人的圈子传出，就好像台湾大学毕业生 Candy 2022年由香港返回台湾，曾经被加长观察期半年，去年12月都成功获批定居，身边四位香港人朋友亦都获批。
住咗前已经开始多人噶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你选举前半年攞到身份证，你嗰次选举都系唔可以投票嘅，所以佢就会，啲人就会话旧年年底开始陆续都越嚟越多人攞到咯。
的确，陆委会提交俾立法院嘅报告显示，去年香港人获准来台定居达到1432人。比起2022年的1296人多了 10.5%。 本台翻查资料，去年只有12月批出超过200个定居申请，有280人，其余的月份平均只是批了100多人，而今年头两个月都分别有122和137名香港人获批。过去香港人批评移民被加监、被刁难，陆委会就提到是因为发现不少违反法规的个案，例如投资移民并未实质投资，专业移民未能够实质贡献专业，依亲移民就不是真的依亲等，政府不能够忽视。至于延长观察，是因为部分有疑问或者资料不齐全的定居申请案件，会给半年或者一年解释或者补交文件的机会，强调是基于人道和善意，而不是要刻意拖延审查。又说现在有移台的香港人 YouTuber 都会自发宣传，支持政府的立场和做法，证明政府努力有成。但是值得留意的是，陆委会都不讳言地说，近年香港政治形势剧变，人口结构快速地渗入了一些中国籍的居民，至今至少已经占有五分之一以上，所以政府因为国安理由加强审查责无旁贷。的确，早期因为不少香港人申请定居被以大陆出身为理由拒绝或者加长审查期，最终放弃留在台湾，选择回香港或者二次移民。不过都有仍然选择留在台湾的人，其中在香港生活已经有28年的阿 J 接受本台访问时，觉得不同地方都有自我保护的措施，但同时希望政府了解他们的心意。
我是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里的那个文明。如果他接纳我，当然我可以定下来就正常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呀。当然，如果有一天因为我是大陆出生的，他对我的这个审查非常严，或者是最后拒绝了，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一直协助香港人留台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就说，台湾一直很怕香港被洗人口，但这个不应该成为拒绝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能够决定出身。但他留意到当局自半年多前已经改变采用保留观察期的方式。
现在讲的洗人口的这件事不需要担心，在台湾未来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会加强对于那些在中国大陆出身的香港人的拦阻，都会审查多了，但不会拦阻。关键的地方都是在于可能需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譬如说今天的移民你没有考到这里的证件，是 酒店冇呢度嘅工作，咁可能就需要你需要居留长呢个时间喺保留观察佢，你能证明到你有自立能力。
至于日后香港人定居，会唔会审查更加严谨，时间更加长？佢觉得有几个重点，其一就系23条立法后，会唔会更加多人申请嚟到台湾居留？其二就系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后，会唔会沿用蔡英文嘅政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台北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喺北京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时，强硬提出能源等领域产能过剩、恶意补贴同倾销廉价商品等问题，而李强回应时未有强力的反击，反而重申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官媒都以友善的方式报道。有学者分析指，中国在过去几届美国大选年都采取低姿态，以免在选战中成为攻击目标，但这种做法相信仍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战。听下中广正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上周六抵达广州，展开为期6日的访中行程，并在上个礼拜六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中国官媒就将焦点集中在耶伦前往有百年历史的茶楼用餐，并评价筷子用得不错。外界一直关注耶伦今次到底是否有为新一轮贸易战作准备。他周日在北京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开场白不温不火，表示过去一年双边关系基础更加稳固。
This is not meant ignoring our differences or avoiding tough conversations. It has meant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only make progress if we directly and openly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耶伦访中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北京当局的补贴导致产能远超过中国国内需求，出口将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就业，要求中方妥善解决。不过李强仍采取温和态度回应，表示中美加强经贸合作对双方各自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真诚的希望啊，我们两国要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向本台表示，耶伦向中方提出的问题并无新意，去年他访中的时候亦有类似讲法。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回应的态度和去年完全不同。他指，如果将时间拉回4年前或者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会发现北京当局都是放低姿态，因为中国知道民主选举是很重要的事，现在先给对方面子，其他事情等选举完再讲。
因为这时候你去看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们的态度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打中国。因为他们从上一次2020年的选举很清楚嘛，反正民主党、共和党，反正我只要打中国就会有票。从这些不管是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到州长、到总统选举，其实只要打中国就会有票。中国方面我也很清楚你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这时间点呢，我就不要去跟你做什么翻译。
他认为虽然耶伦今次态度相对温和，但相信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发动另一轮贸易战。
只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预估到什么程度。譬如说你像华为，人家一直各种商品一直在发，而且市占率越来越高，尤其苹果很明显的它在中国的市占率一直在下滑，那特斯拉也在下滑嘛。那现在欧盟也在担心你中国电动车会倾销到欧洲去，尤其是川普未来我把你加到100%的关税，所以呢，拜登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嘛，所以他势必在选前一定要再做出动作。
他觉得电动车应该是下一轮贸易战的关键，尤其特斯拉在中国第一季销售下滑，再加上中国电动车以低价倾销全世界，危及美国汽车产业全亡。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中国电动车和其他商品以国家补贴下的低价迅速抢占欧盟市场，最终引发欧委会半年前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近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到巴黎为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打气，否认欧美对中国国家补贴和输出过剩产能的指控。分析人士认为， 欧洲商界已经开始警觉问题的严重性，正研究措施应对中国廉价货品造成的冲击。听下胡瑞南报道。
4月7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巴黎出席了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欧盟中国商会和吉利、上汽、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十几间中企代表都有与会。路透社在会前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源披露，会议的重点是如何应对欧盟委员会正在针对中国电动车行业国家补贴进行的调查，以及中欧贸易摩擦等等。礼拜一，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报道了这个会议。王文涛否认中国电动车企业靠国家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路透社早前还披露，今次王文涛的法国访问行程中，比亚迪欧洲首席执行官舒有星将会陪同在侧。早在今年2月，舒有星曾经表明和王文涛亦都曾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说比亚迪的成功不是因为补贴，而是具备独特的科技和高效的管理。虽然欧盟并不是这样看，并且对不断占领欧洲的中国电动车开始采取反制措施。据欧盟委员会早前的统计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由2018年的时候不到 1% 的市场占有率，去到2023年已经去到 8%， 预计到2025年这个比例可能会升至 15%。 对比之下，欧洲进口到中国的电动车市场率去到目前还是低于 1.3%。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去年9月份的欧洲国情咨文之中宣布，全球市场充斥着便宜的电动汽车，其价格因为巨额国家补贴被人为压低。2023年10月4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对欧盟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如果调查发现欧洲的车厂确实受到扭曲市场与不公平竞争的阻碍，欧盟可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欧委会调查人员今年较早时候对比亚迪、吉利和上汽启动调查。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顺义向本台表示，王文涛代表中国政府老调重弹，否定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国家补贴的事实。
他怎么敢去否定这样尽人皆知的一个事实？中国电动车它有竞争力，就靠这个低价，中国在这方面国家投入很大，作为一个战略，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补贴，造价就比这个欧美要低得多，对欧美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个汽车产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冯顺义亦都表示，中国电动车打出环保牌，拿捏欧盟的减碳目标。事实上，廉价的中国电动车从因为使用年限很低，未来会造成巨大的环境成本。因此他认为，欧盟除了做国家补贴调查，还应该加征环保税。这个亦都是法国已经找到的阻击中国廉价服装的一个法宝。
他这个绿色能源牌子在欧洲打得相当成功，符合减少这个碳排放政策，但中国做这个东西它不保证质量，损耗非常快，所以它去增加这个环境负担啊，然后造成更大的污染，征环保税是合理的，去遏制这种粗制滥造。
冯顺义仲警示，中国电动车、中国跨境电商等席卷欧洲市场，更大的危机在于欧洲会对中国形成依赖性，这个是两种制度的争战。
其实是两种 model 的竞争了。中国现在是国家直接把这个脚伸进去了，就是扰乱整个世界的自由市场秩序，就是一直对中国的依赖性，依赖这个敌对国家，这个问题就大了。
德国独立学者吴月游侠都就此接受本台采访。他认为王文涛亲自出马来稳定在欧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军心，显示中国在内需疲弱的情况下， 誓要保住外表风光的中国电动车出口的虚假繁荣局面，以其作为扭转中国经济颓势的强心针。
我感觉中国政府是有一点山穷水尽黔驴技穷，他这种紧张的姿态恰恰表明了他的一种失措。中国的内需在不断的减少，他只能依赖提高工业生产和提高出口，所以他补贴电动汽车呢出口欧盟就是他提振经济的一个措施。
五月游侠都表示，相关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通过每辆电动车近7000欧元的补贴来占领欧盟市场，将国家补贴下的低价当作敲门砖。欧委会启动反补贴调查是得当的反制措施，但对每个消费者来讲，都要从自身来抵制中国电动车，亦都是扭曲市场经济的侵蚀。在王文涛访问法国的同期，美国财长耶伦亦都正在中国出访。他表示，华盛顿不能够接受大量亏本销售的中国产品，剑指中国将过剩产能输向海外的做法。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后，本月15号将迎来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多个政府机构同部门以至全港18区都举办各项的活动响应。评论认为，当局是想营造社会气氛并向中央交数，预料日后的国安活动只会有增无减。听下董书月报道。
今年是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的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更加是港府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举办的活动同样由上而下将国安意识渗入各个社区。根据政府今个月初公布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概览，除了4月15号当日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升旗仪式、主题讲座、官员参观校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等活动之外，同时民政事务总署都在国家安全日前后在全港18区举办至少30项活动，包括花车巡游、嘉年华，更有国家安全常识绘画比赛、国家安全之歌歌唱比赛、国家安全由我做起巨型积木马赛克、国安小老师分享会等。除了18区社区活动，政府多个相关政策局和部门都有活动响应。相比去年，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更多元，规模更大。民政署今年在18区举办多了近10场活动，而且增设更多歌唱、绘画等康乐形式。而去年只是保安局、纪律部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等有搞活动。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兼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星期一对本台话，港府目前是按中央指令办事，就好似大陆的省县政府，不排除搞活动是为了向中央交数，又预料之后类似国安活动只会越来越多。
这些所谓以国家安全为首要政策取向目标呢，只会有增无减。这个过多一年两年，会不会不单止是11星期是得金紫广场18区都做，当第时再将这数量这个国家安全日的教育啊，每个同学尤其小学生啊、中学生呢，要学习这个国家安全重要性啊，我差不多觉得呢，在未来那三五年里面呢，会陆续出现，会来到香港呢，其实和上海和北京是越来越相似。
社会学者钟建华同日对本台话，在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当局要为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营造气氛。
都立咗法啦嘛，而家佢又新23条啦嘛，系嘛？咁而家就全面展开啊嘛，咁就越做越旺噶啦，越做越多噶啦。即系用呢样嘢嚟改变香港人嘅思维方式同埋意识形态控制啊嘛，系咁噶啦，我觉得。而家政府又好，嗰啲建制派又好，个个都斗咗嚟到向中央表忠噶啦，都想搞到社会有个气氛，搞到系懒重视，都向阿爷我交代，我觉得就系咁嘅啫。我觉得效果就唔会好大嘅。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一出席香港社福界维护国家安全研讨会，他致辞的时候提到，今个月15号在香港特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非常重大。
香港特區切實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今年三月刊憲生效，成功地構建了一個更加健全、更有力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制度和執行的機制，讓香港是得以鞏固由治及興的一個基礎。
港府說，希望市民能夠在這個日子更了解國家安全對國家、香港特區以至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重要性，盡公民義務合力維護國家安全。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月報導。
黎智英案周一踏入第55日審訊，控方重返證人李宇軒在庭上確認2020年7月曾經列席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會議，並確認會議的目標之一是終止依法將任何人引渡到香港或者中國。聽下胡瑞南報導。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會議亦都曾經在2020年8月初討論各國如何對華減少戰略依賴，出席的人包括羅冠聰和黃台陽，他們兩個人在會議上講解國安法通過之後的香港情況。李宇軒又作供指，他曾經以義工身份協助日本時任議員成立對中政策相關國會議員聯盟，成為前述跨國議會聯盟的日本分部，希望日本關心中國政策的國會議員一起討論。對中政策相關國會議員聯盟團隊的發言者呼籲對香港受政治打壓的人士設立救生艇政策，推動馬格尼茨基式制裁，暫停港日司法互助協定和阻止日本企業或者組織向港府提供援助。在李宇軒被捕之前約一個月，他和陳子華曾經討論打不打的問題，即是不再匿名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當時陳子華提出憂慮，並建議他要先安排好香港的事情。自由亞洲電台胡瑞南報導。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人在网上发起破晓行动，全港多区均有人堵路并爆发警民冲突。三名香港恒生大学女学生被指在大老山隧道收费广场外集结，破坏收费亭参与暴动，其中21岁女生早前认罪。另外两名被告否认控罪，经受审后，案件周一在法院裁决。法官指两名被告虽然有可疑之处，但三名作供的警员事隔两年多之后先补充和更改口供，认为他们的证供不可靠，故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本案被告为23岁范子雪、23岁杜美仪和21岁的卢正廷，三人同被控于2019年11月12日在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外和其他人参与暴动，其中卢正廷认罪，被撤销担保还押，法庭将在6月3号判刑。继恒大碧桂园之后，再有中国的房企被入品清盘，世贸集团周一在港交所发公告，中国建设银行在上周五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对公司的清盘呈请，涉及世贸财务义务金额约 15.79 亿港元。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银行在境外对中国房企采取法律行动情况罕见。报道引述世贸表示，清盘呈请并不代表公司境外债权人和其他相关方的共同利益，公司将极力反对有关呈请，并继续推进境外债务重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发表研究报告，指有地方政府欠债不还，逐渐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赖账老赖，这种信用透支的治理无赖化，将撕裂用来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南华早报引述冯川的调查研究，指中国地方治理的信任危机已经层层蔓延到乡村，首先是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接住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然后村干部又失信于工程队、村民，村民亦都对基层干部失去信任。花莲7.2级地震， 泰鲁国园区内落石坍塌严重，希腊籍的游客贝迪瑞利用当个童军时学到的绳索技能，在园区内先后将七人带离险境，然后报警并协助将一家五口救出，被称为希腊英雄。其后证实他是台湾前驻新西兰代表蔡尔访的女婿，他和妻儿住在新加坡，在投资和企业融资公司担任要职。贝迪瑞接受传媒访问忆述事发情况时仍然十分激动，形容感觉到很恐怖。他强调自己不是英雄，只是履行四十多年前做过童军时许下要帮助别人的承诺。他说英雄是会独自去拯救每一个人，而今次并不是单靠他一个人。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在驻南韩美军基地向当地媒体表示，美军即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标准六型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暂时不会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韩联社报道，弗林对北韩持续研发和试射导弹坦然感到担忧。他指出俄罗斯正在战场上使用并测试北韩的导弹系统，北韩可能借此在使用武器程序、技术、维修等多方面取得新的经验。他说加强韩美日联合军演亦有其必要性，希望南韩的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能够参加夏威夷或者阿拉斯加的联合演习。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